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听众不要觉得我们都是小酒鬼，那个我们换一个小话题啊，这个喝酒嘛可以聊，但是要不我们先聊一聊为什么加料酒可以去腥呢？对吧？咱们再回到一点那个食物上，食物上，
对，聊点好吃
咱
的。
们聊点好吃的，
我觉得腥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我一直很耐我寻味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外语中没有对应腥的这么一个词。就是汉语中的腥可以指各种东西，比如说这个可以说这个蔬菜有土腥味儿，可以说鱼有鱼腥味儿，这个肉太腥了，就什么放点花椒去腥，感觉这个其实。我在这个什么西餐的这种烹饪的这种菜谱中，就很少有说啊哪一步哪个操作或者哪一味调料是为了去腥的，还挺神奇的。
那难道说是西餐，他不说这个腥，他只是说你加这个调料，加那个调料，他只是不说腥这个东西。
西餐中不就是没有料酒这个东西吧？
哎，但是他可以加其他酒啊。
法餐会加红酒，有的东西里。
也
那大
有，
部分
还有
强
那个
调
叫
说这是
cooking
为了去
wine，
腥。
就是做菜用的酒。
那么料酒的料在于，就是说它是花椒大料的料吗？
料酒里确实会加一些类似花椒大料的香料，但是你把这些去掉，你就用普通的酒，比如说
你也是可
黄
以的，
酒或者白酒或者啤酒去做菜也是可以的。
对，
中餐一般就分为白酒那种烈酒和那个料酒是，应该是黄酒吧，度数低一些的，应该是这两种比较多。
对。
那你说腥这个东西，难道，哎，那意大利菜里面会有吗？
肉是不是都会有一些腥味儿？
也
包
可
括
能
像
和烹
羊肉
饪
的
方
膻。
式有关系，就是比如你要是用烤的方式去加工肉的话，它就本身这个高温就能去掉很多腥味儿，所以可能也不需要加酒。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西餐的他们那个牛排什么的，好多都是不，就是他不会放血，也不会说把血水泡掉、焯水之类这些步骤，他们就讲究吃那个味儿。然后你煎了牛排以后，里面那个还要锁住这个什么汁水，其实就是里面的这个有点血水的意思。然后觉得这个啊有牛肉味儿。很多时候中餐烹饪的时候，像要做那种牛腩什么的，都是要把牛肉泡着，比如说血水都泡出去了，然后再。
是的，对，所以我就从未真正体会过牛排的那种好的味道，我就觉得那个挺腥的，
哎，怎么说？我觉得要是同样的方法，你就是同样的肉不焯水来做炖煮的话，确实不好。那种肉感觉去什么清真的那个，可能在欧美就得去那些什么清真的什么那个肉店来买他们放过血的肉，不然会是血很多。那煎的话，我觉得我还能接受那种就是血比较多的肉，可能啊，但是特指牛肉了，其他肉也受不了。就是煎完以后，感觉味道就没有那么那个腥了。可能是温度更高，
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你刚
对，
之前提的那个问题觉得很好玩，就是腥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指一个味道，就不像说是咸或者是酸，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味儿。但是你说腥的话，大家似是而非也觉得啊，我可以列举出来说什么东西在什么条件下是腥味儿，但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Yeah，
对
反正
的。
在中文中泛指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小分子挥发性什么物质。
那腥和臭的边界是什么呢？
好问题，腥 和臭，就感觉腥是一种相对容易去掉的东西，而臭是一个几乎它臭了就去不掉的东西。
但那我不同意。腥的话，你其实加点东西是盖住它的腥味儿。臭嘛，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去一些那个出租车里边会有香水吗？它就是要盖住一些其他的臭味儿。
所以你觉
所
得
以
两
反
者
正
是一个东西，
臭
是
味
吧？
儿。也是盖住，腥味也是盖住，也很难说把它真的去掉。
感觉有另外一些就是去腥的办法，至少从我听说的原理上来说是，比如说啊，你把它用酒，然后溶解掉那些挥发性的小分子，然后一烧，然后这个小分子就跟酒精形成共废物，一起被酒精带走了。他就说啊，这个放点酒可以什么，在酒精蒸发的时候带走。腥味儿，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是感觉臭的东西很难说啊。我把它溶解到哪儿，给它带走了。
我感觉臭的东西比较明确，就是像韩流啊这样子的一些， 小分子的物质，或者甚至是比较大分子的物质，它有名，就是就大部分都是会有含有硫这样子的，但是腥味我不知道，可能是闻着让人不爽不适，但是又怎么含硫含氮都含不是含氮是肯定会的。
这种不愉快的味道分小分子和大分子吗？
小分子应该来说就是它更容易溶解到其他东西里面，也更容易挥发出来，就是被人闻到，就是
对，
就
你能闻到的东西都是挥发到你鼻子里的，所以通常就是小分子。
而且它会更容易跟你那个鼻黏膜里面有各种受体去更容易结合，然后让你更容易闻到，就像人的鼻子闻硫化氢这个气体的时候是特别灵敏的，甚至比狗鼻子还要灵敏，就是因为硫化氢对于人来说是太毒了，好像是0.1 ppm 还是1 ppm 就我人就可以闻到，但是狗好像都不太行。
是不是那种比如说狗的祖先需要吃一些不太新鲜的肉啃骨头之类的，它就也对这个不要特别敏感。
嗯，我不知道，
对，我有一个不那么
不太一样，
礼貌的猜想，就是狗可能对臭味的耐受程度要稍高一点，不像人这么。
对，可能稍微变质一点的那个肉对狗来说还可以接受，但是人可能这个时候已经上吐下泻、脱水，快要挂了。
对啊，我觉得狗都可喜欢闻屎了。对，就是我的那个，我没养过狗，但我帮朋友养了10天的狗，然后那个狗就是见到尿就要闻，见到屎就要闻，然后见到一个什么动物尸体死在路上了，它赶快就冲过去，可高兴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它主人把它宠坏了。
我觉得它就是一视同仁，它没有觉得哪个味道是特别好的，哪个是不好的。然后对它来说，这些味道都是信息的来源，就是一出门有这么多有趣的味道可以闻，它就很兴奋。
他真的没有觉得有些东西是香的，有些东西是臭的这种感觉。
可能他狗的进化的环境不允许他这么讲究，这么讲究的狗都饿死了。可能人
就类似于人对这个颜色，比如说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喜恶之分，就你看的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你也没有说这个颜色就特别好，那个颜色就特别不好，是吗？
嗯。可能对鸟类或者昆虫来说，颜色就有那种香的颜色和不香的颜色。像比如说很多植物，它吸引昆虫会用一些这种紫外频段的光，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明亮的黄色的这种来吸引昆虫，然后吸引这个鸟类的很多是一些比如说红色的之类的果实之类的。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不同的东西会看起来香。
被气人的话，你是觉得有一些颜色就看起来不是很想吃吗？对吧？嗯，我想看有什么颜色，黑色的东西，
蓝色吧，蓝色的
没有。我觉得黑色的好吃的也挺多的，比如这个巧克力啊、咖啡啊、什么可乐啊。
我觉得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黑颜色是一种很滞后才能搞出来。你刚才说的巧克力啊、咖啡啊，还有这个，可乐。尤其是可乐，
不知道啊。游戏里很多有毒的东西会做成绿的，但是感觉人也其实吃的不讨厌绿的。
哦，是不是因为那个发霉的东西会变绿，所以就懈怠了一
些？像不发霉的叶子也是绿的。
那好像是这样的，就是生的东西是绿的多，但熟的东西绿的少啊。
嗯
嗯。
但是就是说你加工完了之后还是绿的，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好像有毒。
我看到了，
对，我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就是 Costco 买的那个特别多的那个牛角面包，然后吃不完，然后放着放着突然有一天就吃到一半，这个面包发现怎么有点发绿啊，然后就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一盒全都发霉了。
哦，面包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我有些那种切的面包放在外面，就是每天早上吃一片，没事，然后突然到某一天，前一天吃的时候还没有事，然后这天吃的时候，它所有的面包都长出了这种霉斑，然后就哦，
对啊，这是为什么呢？好神奇呀！
啊，这个东西是有科学解释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正式的科学解释啊，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我给它的解释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它的就是它那个细菌或者是霉菌，它可能 已经在表面了，但是一开始它们数量很低，所以它就一直就是只是一个非常低密度的一个存在，然后你吃着也没事儿，因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然后你的胃酸，然后对它们都是就基本上全都消灭了，所以你吃着没事儿。但是就是因为它细菌生长不是指数型的生长嘛，尤其是面包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它的底物，所以当面包上的这种微生物它繁殖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假如说它是有一个数量级从十的七次方到十的九次方，或者一开始它可能只有十的三次方，就是就几千个细菌，这样就非常非常少。但是它慢慢的，哎，指数开始增长，到了一定的临界值的时候，它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繁殖，然后这个时候它这个翻倍的速度就会比之前是要快很多的，因为它们很多细菌，它我们叫机会，就是机会主义细菌，它主要就是说是当它能够感觉到它自己周围的这个伙伴变得多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它就能够特别迅速的那个生长。但是当它之前如果没有探测到自己身边有很多同伴的时候，它并不会那么快的分裂，它可能就是假如说是它之前分裂的速度和后面分裂的速度，它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在微生物学上叫 quorum sensing，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叫什么 sensing？
quorum sensing，
quorum 就是那个
就是感应那种，
就是说它不是感觉周围食物多不多，而是看同伴多不多，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食物多，就是同时消耗面包的它可能有几十种微生物，但是如果当它成为优势物种的时候，就是它觉得 OK， 它周围的同伴已经多到了一个它可以让它快速分裂，这样组成一个一波崛起的这样子一个团体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很多就化学物质，因为它细菌在生长过程中它其实是不断的向外面是在释放小分子物质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别人，他可以接收到别人释放的物质，也可以感知到自己释放的物质，这样子一个他细菌的表面是有这样子一套接收和发送的这样装置的。所以当周围的他的同伴他感觉到已经非常多，他们就会一波崛起，然后突然间就会爆发，成为一个突然的爆发的优势物种，然后就会突然间繁殖很多，就像桃酥之前说的，就之前觉得面包上没看到没一点啊，但是突然间哎，他们一下就会发现，那就繁殖很多东西出来。
哦，那这么说来的感觉他们像炒股的股民一样的，就是你看一个股票，你觉得这个公司好，这不代表可以买，因为它的价格可能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你看，哎，所有人在买，你就觉得这股票可以买，然后你就投进去，然后你就亏了，或者赚了。
对，基本上他们都是赚了才会这么做。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性，就是一开始那个没点儿，它其实可能特别小，你没看见，但当一个
其实都被我吃进去了。
对，十的七次方的这个菌落和十的九次方的菌落，它以指数次方生长的时候，它那个翻两倍之后的这个数量，确实还是有一个可能肉眼可见的差距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比如说已经有一点霉点了，这时候把所谓发霉的东西切掉，就是不太有道理的，是吧？
我就建议这个发霉的东西你要切狠一点，不要就把那个霉点去掉。我就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我外婆然后以前就说啊，有个馒头发霉了，就只是小心翼翼把一点点霉点去掉，说这还可以吃的。然后现在我学完这些东西，我就发现就啊，这个可能不太行。
亲身体会就是比如说买那个橘子经常容易放着就长毛了，然后当你发现一个橘子长毛的时候，通常其他的橘子虽然看上去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吃就会发现口感已经不太对
了。比如说像苹果坏了一点，感觉可能很多大半只苹果也差不多坏了，虽然你只看到了它坏了一点，是感觉都是同样的意思。
对，
但是感觉就是有些妈妈或者爸爸他真的就是不能接受把一些看不到那个菌落的食物扔掉这件事。
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能听到这个节目啊，然后想一想，就是不要冒这个风险。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效果就有
啊，说了这么多发酵微生物，咱们来聊点更好吃的跟发霉没有关系的事情吧。
我之前好像在聊这个颜色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游戏里喜欢用绿色去表示这个有毒的东西。
哦，对，我觉得桃酥之前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如果是像蜜蜂啊那种看到花颜色他觉得是香的东西，觉得我还没想过这种东西，我还挺觉得挺好玩的。
确实感觉有些颜色就是跟食物可能直接相关。我据说这个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其实都是红绿色嘛，只能看见这个两种基本颜色。然后人的话是，或者是人所在的一种猴，好像叫剪鼻猴，是一种像是个木还是什么东西。就这种猴子它是进化出了这个能看见红色的能力。然后它之所以要进化出能看见红色的能力，是为了分辨这个果实到底有多成熟。然后因为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的感觉的这个视锥细胞，它其实是从绿色分化来的，所以其实挺容易有那种就是基因变异一点而导致这个又看不见红色的现象出现。然后这是为什么人其实红绿色盲比较多，其他的色盲其实相对较少一些。
就是说这个基因的这个遗传它是一个比较稳定但不是特别稳定的遗传，所以它容易发生变异吗？
对，因为它是好像就是一个绿色的那个视锥细胞发生一点点突变产生的效果。
哎，
所以
说起来，为什么这个能吃的东西，尤其是果实类的东西，往往都会有比较鲜艳的颜色？
那应该是可能很多植物长果实就是希望被吃掉吧，所以要吸引一些动物来吃，帮助它们传播种子。
是为了和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叶子或者土壤区分开。
或者他告诉别的动物说啊，我的这个种子已经长好了，你们快来吃吧。然后他可能种子还没长好的时候，这个植物里面就经常带点毒或者带点酸涩的味道。然后一方面不让动物吃掉自己还没长好的种子，一方面就是对，也让这个动物不会讨厌自己的味道之类的。
所以说回到这个烹饪的问题上，就是人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喜欢在颜色上下一些功夫，把它做的看起来比较有食欲。
对的，色香味俱全。
那为什么对于人来说，就比如我们什么美食的滤镜都会调那么黄呢？
而且就是色香味俱全的色，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菜里面有红又有绿，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像那么回事。
是不是代表暗示营养均衡？
所以我就是做饭好像其实你不需要放点葱花的时候，我也会放点葱花。
感觉绿的东西还挺常见的，就是绿色蔬菜什么的，红色的好像稍微少见一点，可能就是西红柿还有辣椒还有柿子椒有红色的。
我觉得可能一个非常神奇的点是，就是人会偏向于那种就是棕红色的颜色，就比如说那个烧烤过的肉啊，那个糖色啊，还有以及这种焦糖色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又是一种自然界中很少会天然存在的象征着美食的东西，它好像就是人在烹饪中用火才产生什么美拉德反应之类的，才会有这种颜色出现。我就很好奇，这是一个就是真的进化出来的，还是一个更多的是文化现象导致的？不过确实感觉那种就是面包烤的红，就是那种棕红色的颜色是挺诱人的。
可能这是一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熟了的这个概念，就是确定它是熟的，所以它是美味的。
那这可能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最晚的一些特征之一了。毕竟人用火的时间应该远少于这个人的其他的东西进化出来所用的时间。
我甚至觉得它有可能是一种就是从小被培养的，你非要说是遗传化，它顶多是个表观遗传了。就是你从小就知道哦，烤的 黄黄那个脆脆的那个啊就好吃，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获得这种反应，可能它并没有基因上的改变。
对，而且你看到那些烤的很棕红的面包，你就会觉得哦，我闻到了面包的香味儿。
嗯，是啊，对，就感觉人对熟食的喜爱，就感觉它虽然像是一种类似于社会和文化的现象，但它其实又几乎有一种就是像
基因性，
对，基因性一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感觉。
很有道理嘛，因为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基因性的行为嘛，很动物性。很好，我们的聊天已经聊到了很文化的层面。
那它同时也挺受文化影响的嘛，不是所谓的各种什么甜党咸党之争啊，什么这种党争。
是的，我觉得反正就是都挺好吃的。
嗯，很多时候别人说你这个加糖的还是加盐的，我说我都加。
我对吃唯一的就是不能理解和接受，就是对辣这件事情，就人们总是说什么，哎，你不吃辣少了很多的乐趣，我就会满头的问号，我说我少了很多的痛苦，谢谢。
啊，我是对这个臭味的东西不太能接受，就沾一点臭味的我就都不太能吃得了。
哎，你觉得哪些食物是臭的？
就名字里带臭的。
哦，好吧，
这还挺
好的。有的人会比如说觉得韭菜是臭的，有的人觉得就是某种蔬菜是臭的，感觉还挺那个典型的。
这个我倒没有，我听说有人对那个香菜是会。感觉有一种奇怪的不好的味道。
对，好像还有个网站就叫禁止香菜网站，就是各种讨厌香菜的人搞的，然后据他们说这个香菜的味道就跟肥皂一样，应该把它从美食中剔除。
对，这好像是基因性的，听说。
嗯，
据说还有一个世界讨厌香菜日呢。我刚看一下，每年2月24号。
哇，
哦，那快了。
每年2月24号，为什么呢？
那他们会干什么事吗？焚烧香菜。
焚烧香菜。那小青，你觉得这个榴莲是臭的还是香的呢？还是它有一定的相对性？
它是有一定相，就是混合，就也我也能感受到它的这个香味，但是同时它也有臭味。
那么你会吃它吗？
我对于鲜榴莲是不太吃得下的，但是对一些榴莲制品，就是甜品之类的，还能吃一些。
哎，我也是，我倒不是觉得榴莲臭，所以不喜欢，我就觉得榴莲很腻，吃起来。
嗯，
是啊，榴莲是为数都不多的几种，就是它没有，不是肥肉，但让我吃出肥肉感的食物。
那就是说明是不是比如说没有肉的时候就可以吃它？
那也不行，我不吃肥肉。
哦，不吃肥肉也是个挺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虽然说脂肪它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东西，但是可能是现代人吃的太饱了，反而就吃腻了，不喜欢脂肪含量过高的东西。
嗯，
这个香和腻之间也是一个很相对性的东西。
对啊，比如东西太甜了，也会容易说这个有一点发腻。
比如说一份卤肉饭里边，如果它没有肥肉，只有那个瘦肉，其实你会吃的很柴，我会觉得我都嚼不动那个肉。
对，而且很多时候，一般油比较多的食物，它凉了就腻了，比如说鸭子，就不太能凉着吃。
鸭子你可以蘸糖，我觉得很解腻。
啊，凉了也行吗？我觉得凉了
对，得是热的时候吃。
说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不吃肥肉，就基本上就是从小就真的一点我都吃不下去。就小时候，我爸妈为了让我吃肥肉，就故意把那个肉 肥肉剁的特别细，然后放在那个肉臊面里面，哇，那我真的是、
哦、细细切做臊子是吗？
哇，真的是，我就觉得特别可怕，可是我一点肉吃不了，就一定要花2个小时时间把所有的肉臊全都挑出来我才能吃，然后导致我后面我连瘦肉我都不吃，就觉得这个哎呀就被爹妈坑疼不行了。然后后来我前两天马团儿做了一次狮子头，
嗯，纯瘦版，
没有，就是肥肉、啊，就是肥肉，我们就是还是按照网上的那个美食、
啊、
那个视频来做的，然后
你现在会同意？
我当时觉得我是为了只是为了做出来它，嗯，但是我当时打定主意，我不吃，嗯，我只要做出来就行，但是。到时候做出来之后发现哎还行，我可以接受大概吃一半狮子头，就算有肥肉，因为这个肥肉真的是入口即化，哇，然后就算是卖相一般般吧，但是我当时觉得哇，原来肥肉我不喜欢吃，因为小时候我妈做的太不好吃了。
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做的时候那个肥肉里的腥味没有完全去掉，
嗯，
它并不是真正的腻，因为我就有的时候那个肥肉做不好，就是吃的时候有一股怪味儿。
对，好像说那个羊肉膻味儿就是溶解在脂肪中的一些含硫小分子，就是很多什么腥味儿可能也是都是脂溶性的小分子，所以如果肥肉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有这种味道。
对，我觉得很可能。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做不好吃，所以让我对这个肥肉有了负面的恐惧，然后这个不断的加强，然后就根本就不吃肥肉。
嗯，很有可能。
哎，那你在吃鱼的时候，这个鱼的脂肪你爱吃吗？
鱼肉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脂肪，就感觉跟动物的脂肪还不太一样那种感觉。
就是比如鱼在靠近肚子的那个地方，通常是比较肥的，就是脂肪含量高一些。
对，我吃东西也挺挑的，我觉得我可能不吃鱼皮，不吃鸡皮，猪皮什么都不吃。嗯，
哦，那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对那种腥味比较明显，因为就是皮里面也很容易有汗腺，然后但是鱼们应该没有汗腺，但是也可能会有那种容易分泌味道的东西。
嗯，这个皮我也吃不下去，但是肥肉我有时候可以吃一点，因为我觉得挺香的。但是这肥瘦的比例我可以接受，不能超过2:8。
嗯，好精确呀。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纯吃那个瘦肉，我会觉得特别柴，然后我嚼不动它。
那狮子头的比例应该肥肉远超过20%了吧？
对对对，那个好像46%。
就是它如果混在一起，那么我吃不出来，就是我就认了。如果它是有肥有瘦的那种，那么我只能接受大概是2:8这样的。
哦，那倒确实，一整口肥肉下去有点遭不住。
话说你们都吃鸡爪子吗？
吃呀，我挺喜欢吃的，虽然我自己从来不做。
我
从味道上可以接受，但是我就嫌吃起来太麻烦。
嗯，
我从一种形态上我就无法接受。
确实，鸡爪子可能吃惯了没反应，然后我有些其他的鸟类，什么鹌鹑啊，什么鸽子，然后看它的脚，我就觉得挺瘆人的。
我从来都觉得鸡爪子是一种特别瘆人的食物，我每次看见人在那啃，我就老觉得你在啃一个手。
我本科的时候有个学姐，然后她在某一个时间开始突然就不吃鸡了，我就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吃鸡了？原来不是吃的吗？他有一次自己做了一次鸡汤，然后看那个整个鸡飘在里面，他觉得非常吓人，然后他就不敢吃鸡了。
嗯，我也不太敢吃鸡，我这个我是一个就是鸵鸟主义者，就是别人做好了我可以吃，但是让我自己做我坚决不会去做，尤其我看到一整只鸡还有鸡头在那儿，就是哦，我会把眼睛闭起来。
那你吃鱼能看能见那个鱼眼睛？
不能就是 BCD 那个，他不是那个豆腐锅每次他都送你一条鱼吗？
嗯、哦，对对对，
那个鱼就是我从来都吃不了，就是我有一次试图给小黑吃，然后他也不吃，然后我就说算了，以后我都不吃这个了，就是我就不会把那个包打开，因为它是一整条鱼给你。对，
嗯、哦，对，煎的那个小鱼。嗯，
你不吃的标准是看有没有鱼头是吗？
我小的时候能吃下去的是因为我妈会把鱼头都砍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不到我迫不得已必须要吃它启动一种生存模式的话，那么就是我还是不会去吃，我只吃那种我可以把就是注意力放到那个鱼肉上的那种鱼，如果我把注意力能放在整个形态上我就没法吃它。对，所以就是一种鸵鸟主义进食法，
你只能吃带残疾的
我只能吃那种就是让我已经忘记了它是
没有头的鱼
那种鱼。
但我可以接受鱼头，但我不吃鱼眼睛。虽然我小时候家里老让我说，哎呀，鱼眼睛好东西啊，你快吃啊，留给你吃呢。
这到底好在哪里呢？
不知道，可能比较软吧。
我小时候我们家非让我吃的奇怪的东西是鸡心。
啊，
哎，这些东西我通通现在都不吃了。小的时候真的。大家会把这个动物的内脏。
小时候可能也不吃，大了以后不得不吃了。
我感觉我小时候对这个食物的接受程度反而更高一些，大了之后就有的能不吃就不吃了。
我的这种鸵鸟主义就是都已经那个蔓延到更多的食物上来了，比如说一个虾，就是买的那个鲜虾，我妈说你煮把它吃了，不行，我不能看着它从那个灰不溜秋的一个生的虾被我煮成了红的虾。我只能吃虾仁儿，袋装的虾仁儿我可以煮，对，或者就是那个虾已经被煮成红色的了，那么我可以吃它，就是我没法自己把它煮了。
那这个是你们只对动物性的事物会有这种，还是说有一些更奇怪的，对什么植物类的也有？
植物类的好像没有。
感觉比如像蘑菇这个东西，你细想了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怕。
哎呦，不能细想啊，真的不能细想。
但是吃惯了倒也就无所谓。
哎，真的，我有朋友真的是一点都不吃蘑菇，他就是原因就是觉得蘑菇吃万物，这个。
啊！天哪，这样一想，我的天，咱还是如何忘掉这些的？
那植物也很多时候吃万物呢。
是的呀。他人本来就是万物、
啊、植物不是被万物吃的吗？
但是万物死了以后都可以变成氮磷钾然后被植物吃掉。
哦，
可能我们需要，可能也许我们需要聊出一个新的食物观，建立在一种自然的整体的循环上的食物观，然后所以才可以跳出一种狭隘的这种人狭隘的人文主义，
狭隘的脊椎动物中心论，哺乳动物中心论。
对对对，然后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然后进行一些思想的建设，我们才可以能够品尝到，能够享受到，对吧？更多的食物，而不是在内心承受着一种来自于人的文化的煎熬。
我觉得咱们可以重新回到这个调味的这个问题上。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就不喜欢。
我觉得辣是对我就是纯粹的痛觉呀，我完全体会不到吃辣的快感。
那你对别的辛香料的感觉呢？比如说花椒、生姜之类的味道。
都不错啊，就是，对啊，都不错。辣就唯独辣椒就是，它一进到
我
的。
花椒我是特别不喜欢。那你继续说。
对。就是它一进到我的嗓子里，我就会开始咳嗽，一直咳嗽啊，流鼻涕什么的，就是就没有快感。就有一次，我不小心吃到一个特辣的，就是我直接就是人麻了，我觉得我舌头要没了，然后我就拼命的喝水啊，喝水啊，喝水啊，就是，但我没有体会到快感。
那生，就比如说生的蒜，你放很多蒜，它也会辣呀。然后那辣椒辣和生蒜辣有什么区别呢？
它就不是一种辣，就是蒜它不会往我的嗓子里面去钻，让我咳嗽。然后蒜我觉得是香的，辣椒的话，就是我闻着那个辣椒油会有香味儿，但是我吃起来一般它就没有那个香味儿了，就是我会闻到那个香味儿，比如说老干妈。
好像确实辣椒的辣据说是类似于一种痛觉的感觉，并不是某种味觉的味蕾感受器。
对，辣椒的辣对我就是一种我觉得纯粹的痛觉，而且它是一种热辣，蒜的那个辣是一种冷的辣，我觉得。
有意思。我按说这个辣椒是种美洲作物嘛，所以中文的原始的辣的意义肯定不是说辣椒的，应该是说姜的味道是辣，然后辛是指的像花椒这一类的这种本土新香料的味道。
姜的辣是一种，这个我觉得暖的那种辣，因为姜是一个就是热性的嘛。对，它每一种辣的那个性质，我觉得很不一样。像辣椒的辣，它不是一种暖，它是一种烫，然后就是我总是会给你产生一种灼烧感。
那说起来，
哎，
像葱姜还有蒜这些，算什么香辛料？它们在烹饪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什么？那挺复杂的。
按照最这个什么科班的说法，就是去腥增香，他可能就是喜欢吃这个味道。
它是不是广义上就是调味呀、
但是他们有在烹饪的不同步骤里都会起到作用，比如说你在腌制食材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葱姜，甚至花椒，然后你在这个炝锅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葱姜蒜。增香，然后在出锅之前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辣椒和蒜啊什么的，然后再泼一勺油，然后或者再撒一点花椒面什么的。
所以调味的这种，物理学解释是分子间的，就是运动和渗透吗？
应该就是让这个香辛料中的一些成味的小分子能够渗进这个食材里面，然后让它的味道，中和一下之类的，或者很多时候其实是掩盖一些不喜欢的这种所谓的腥味儿，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不好的小分子的味道。
哦，掩盖，yes。
对，应该一般是很多是脂溶性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说这个像什么葱姜是要炝锅的嘛，所谓炝锅就是把它在油里面用高温萃取一下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味道的成分。
萃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理学解释呢？
哦，萃取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原来溶解在另一个东西里面，然后现在你要想把它弄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到一个它溶解性更高的这个液体里，比如说很多有机物它是更容易溶解在有机物中的，所以来说你用酒精或者用油脂都更容易让它把它从原来的富含水的东西里面给它搞出来，这种一般就叫萃取。
说实话，我觉得在中餐里面，我其实不太能分得清什么时候是加葱加蒜，然后不放姜，然后什么时候这个炒菜时候要放蒜，不放姜和葱什么的，这种就是前面的不，就我经常就感觉好像每道菜都要用葱姜蒜，但好像也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在没有看那种什么美食博主这个东西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还有这种区别。就每次都是啊，这个三样是必须要准备的。然后，
感觉确实大部分这三样都可以放的。我记得比较典型的说法是说，羊肉的话一般是不放大料的，然后说大料会让它的这个味道就变怪。然后还有的说法是说，这个如果是炖煮东西的话，这个葱要么是事先煎一下，把它煎得焦黄。要么就是中途，比如说再弄个二三十分钟就把葱捞出来，不然它会有那种酸味儿，就是有种葱腐败的味道。
好像是那种炖煮会更多的放姜，然后如果只是炒，会放蒜或者葱比较多。
哎，我突然有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就是人的味觉有多少个维度？就是或者从。就从烹饪中的调味的角度，比如说这个，葱姜蒜之类，他们是各自占据了不同的维度，还是说有一些重叠，以至于有的调味料就可以被省略掉，或者不说葱姜蒜，就是这个什么甜咸啊，然后苦啊、辣呀、啊、这些味道。
那我能不能把你这个问题，如果抽象一点的话，说是 甜、咸、辣、酸这样子的各种味觉，它的受体是不是一样？就是同样的受体，或者说他们在对大脑里面反映的是不同的区域去感受不同的味觉？我能这样简化吗？
可以吧，
感觉挺有道理。
我这个问题完全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最近因为做菜比较上瘾，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各个这个感受器之间，它虽然好像有一些是不同的，但是似乎相互之间也会有很明显的相互的交错。比如说经常我就看视频里面美食博主的说是你要用这个咸味儿去拖住这个甜味儿，或者说你要用这个甜味儿让这个用糖来让这个味道更加复合，就是他们说的我觉得挺玄乎的，但我以前就不明白说什么啊，放了这个糖往让这个味道更加柔和一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自己做菜，我就会觉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感觉那些大厨感觉放盐放特别多，但其实你也尝出来没有那么咸，就是因为它其实放盐放多，它放糖也多，然后只要放了糖之后，这个咸味儿反而就淡了，就是它其实就是量是多的，但是你的味觉其实是好像是被受骗了或者怎么样，就相互之间它是有一个并没有感受到那么咸，但其实你已经摄入了很多盐了，就是这是我最近做菜的一个感受。
对，好像一些说法是比如说盐放多了用醋可以让它感觉没有那么的咸，然后另外呢就是什么加点糖可以提鲜，也是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像这都比较抽象，因为鲜不是一个特别好用科学的这种化学某种具体的化学成分来定义的，但是可能糖是人喜欢的，氨基酸小分子也是人喜欢的，所以就在一起更好。
要不我们今天结个尾
也可以。其他聊的话可能就挺长的了。
我觉得主要是小青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各种思考，但是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回答，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下期可以带着从这个问题解答开始。
本期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